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都是继续思想讲坛的哥林多后书的系列。我们今天一起思想的经文呢，是十一章的十六至到三十三节。刚才主席带我们呢，是读到是二十三节的。进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过，在第十章至到第十三章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学习一个的题目，这个就是领导。或者有人心里面想，我不是一个领袖，所以我不需要学习领导。不过我都想问，领袖的定义是什么呢？有人呢就下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有人跟就是领袖啦。可能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有人会跟你，或者在屋企你的仔女啦，或其他的屋企人啦，可能会跟你，又或者在你教会侍奉的岗位上面都有人会跟你。其实什么是领袖，什么是领导呢？能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的人就是一个领袖。而领导呢，就是透过其他的人去倍增这种影响力那个的过程。我们每一个都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亦都有责任是带其他人是跟随耶稣，从而是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今天经文的背景呢，就是保罗他受了那些假使徒最少三方面的批评和攻击，说他是属血气的，说他是愚妄的，还有说他是软弱的。当我和大家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的时候，在第四和第五节呢，保罗他已经是答辩了第一项的攻击的了。保罗说他用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而是有神的能力可以夺回那些骄傲的人，使他们信服基督。跟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保罗就要答辩第二和第三项的攻击。他要说自己不是愚妄的，我不是软弱的。而在这个答辩的过程当中，保罗就让我们见到领袖的典范，让我们见到他生命那个的素质。不过他用那个的文笔和他用的词语呢，确实呢是不容易明白的。我不知道刚才主席带大家读的时候，你看那段经文的时候，你明不明保罗在那里想讲些什么呢？所以我将这篇道的题目呢，我就叫做令人费解的领导。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是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说话，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圣灵，在这一刻我们求你临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是我们的保卫师，你是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如果没有了你，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亦都给我们有力量，不是单单在头脑上面我们明白真理，更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出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再说谁都不要以为我是愚昧人。为什么他说我再讲呢？因为在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讲过，他叫哥林多的信徒是接纳他的愚妄愚昧。 而跟住喺十六節嘅下半節咧，佢就話啊，呢個係新漢語譯本嘅翻譯。佢話：就算你們真的有這種看法，至少也請你們當我是愚昧人來接納我，讓我也可以稍微夸口。保罗在这里呢，他是用一种讽刺的文笔去嘲讽那些自吹自擂的假使徒，其实那些人只不过是愚昧人来的，但是，你们这班哥林多的信徒竟然是相信他们。保罗说，如果是这样，如果你竟然是相信这些假使徒，至少你都好似信佢哋咁样嚟信我啊，等我可以愚昧地，我可以夸耀我自己。嗱，呢度嘅经文带出关于领导嘅，就系谦卑同埋夸口嗰个嘅对比。我哋要问两个嘅问题：第一，点解保罗要夸口呢？第二，保罗是用什么来夸口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一阵间呢，我们是会详细去思想的。所以现在我们就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夸口呢？其实在现在的世界，无论是西方的社会或者是东方的社会，他们的文化可能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都是以谦卑为美德，以夸口为不合宜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保罗的时代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那些希腊人，那些罗马人，他们对人死了之后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他们追求的就是今生的荣耀，他们尽量夸耀自己的成就，这个是当时的习俗。保罗当然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了，但可能为了他要牧养这班哥林多的信徒，他就要讲一些他们明白的说话，而当时他们能够明白的就是这一种的夸口。但是当保罗要夸口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呢是不平安的，所以他即刻呢就在17和18节那里，他就说：我这样说话自信地夸口，不是按照主说的，他说我的夸口呢，我不是好像主这样讲的，而是好像哪些人，好像那些愚昧人这样。既然有许多人按着世人的标准夸口，和合本就译作凭血气这样夸口，保罗就说我也要夸口。保罗的表达就是他的夸口其实是好像愚昧人这样的，不过这个是他一个无奈的选择。夸口和谦卑那个的对比，关于谦卑，我相信我不需要尝试去说服大家，我们每一个都要学习耶稣那一种的谦卑，因为谦卑的教导大家已经听了很多。我只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在生命当中活出这种的谦卑呢？你愿不愿意一生追求这一种的谦卑呢？因为在头脑上面明白圣经对谦卑的教导，还有在生命当中愿意活出谦卑呢，是两回不同的事。那就令我想起一个的故事，在一个的青少年的营会当中，他们有，很多个奖项，其中一个的奖项呢，就是给参加者，颁一个最谦卑奖，给，参加的人。他们经过几天的营会呢，是一致是认定，这个的青年人呢，在那个营会里面 嗰個表現咧，就值得係攀呢個最謙卑獎俾佢。咁於是喺營會最後一日，咁就攀咗呢個最謙卑獎俾呢個嘅青年人。咁跟住第二日啊，咁呢個青年人咧就翻到學校嗰度，就好開心咁攞咗呢個最謙卑嘅獎，就向佢啲同學咧就話：你睇下睇下，係我攞咗呢個最謙卑嘅獎啊！咁一個願意謙卑嘅領袖係唔會誇耀自己嘅成就，因為所成就嘅唔係從個人嗰度而嚟。對於我哋呢一班屬於耶穌嘅人嚟講，我哋更加唔敢誇口我哋侍奉嗰個嘅果效，因為如果我哋嘅侍奉係有果效嘅話，我哋都知道呢個完全係聖靈嘅工作，我哋只不過係與聖靈係同工。弟兄姊妹，今日你點樣睇領導呢一個嘅角色呢？領導係咪就係由一個嘅位置，或者一啲嘅威權，或者一啲嘅成就等等而嚟嘅呢？例如啊，舉個例，我升到呢級，我坐咗呢個位，我有呢個嘅鹹頭，我有咁樣嘅經驗，我有咁樣嘅公司業績，我自自然然就係一個領袖啦，自然就係值得我去誇口啦，係唔係咁樣呢？第一個領導嘅原則，我哋要學習嘅就係領導唔係一個嘅位置，而係一個嘅責任。作為耶穌嘅門徒，我哋喺唔同嘅崗位上面，按住上帝俾我哋嘅負擔，我哋去帶領，有意向地踏出我哋嘅安舒區去帶領，呢個係我哋嘅責任。當教會係發覺啊，好似唔夠組長，又或者唔夠導師，又或者唔夠主日學老師嘅時候，好可能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有啲弟兄姊妹唔願意係負上帶領嘅責任。嗱，當然可能有啲弟兄姊妹真係覺得啊，我未裝備好嘅。但係點樣先至係完全裝備好呢？嗱，我相信我咁樣講嘅時候，大家都會明白，我唔係話任何人喺任何時間都可以隨時咁樣去做組長，隨時咁樣去做主日學老師。唔係，因為我哋係需要有基本嘅訓練，需要有從禱告而嚟嗰個嘅負擔。但係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係先有一個願意嘅心，然之後就一邊做一邊學。我記得十幾年前，當我帶抗麗組嘅時候，有一個組員同我講，佢話：啊，我覺得我都可以做組長嘅喎。咁我就按住我對佢熟齡成熟程度嗰個嘅認識，然之後喺適當嘅時候，我就俾佢做組長。佢一做就做咗十年，佢而家都仲係一個抗麗組嘅組長。但可惜嘅就係呢啲嘅例子咧，係越嚟越少。不過我都鼓勵大家，如果你經過祈禱之後，上帝係感動你喺某一啲嘅崗位上面去侍奉、去帶領，你可以聯絡我，又或者聯絡其他嘅教牧，因為重要嘅就係你有一個願意嘅心去承擔帶領嗰個嘅責任。跟住落嚟，保罗就将注意力从嗰啲假使徒嘅身上转向哥林多嘅信徒嘅身上。如果大家睇清楚嗰啲经文咧， 你就会发觉保罗那一种讽刺的语气，嘲讽的语气，甚至对那些哥林多的信徒是变得严厉了一点。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在第十九至到二十一节，这个是新汉语的译本，请大家一起读出。因为你们这样聪明，竟乐意容忍愚昧人啊！事实上，如果有人奴役你们，或侵吞你们，或压榨你们，或以高傲的态度对待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竟然都能容忍，说来惭愧，我们太软弱了。哥林多的信徒不单止接纳了那些假使徒，甚至是容许他们站在领导那个的地位，接管整个群体那个生命成长。这些闯入的假使徒已经成为专制的暴君，去奴役那些的信徒。深受世界权力观念影响那些的哥林多人，他们过分地去信服假使徒的权柄，忍受那些假使徒的威胁和侮辱，因为他们分别不出这个世界的权柄和保罗那种牺牲奉献的使徒权柄，他们分不出有什么不同。而在这里保罗就带出领导那个的权柄和独裁那个的分别。我先问一问大家，一个领袖需不需要权柄的呢？或者有人认为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就算是领袖都不需要有高过别人的一个的权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有人说一个领袖有两只翼，一只翼就是谦卑，另一只翼就是权柄。你试想想，如果在一间公司那里，管理公司的人和其他所有的同事都只是有同样的权力的时候，他怎样去带领？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权力不是等于独裁。特别是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权柄在哪里来？我们的权柄就是从上帝的话语那里而来。好像刚才那些的我们看过的经文，那些假使徒他们在领导当中是奴役人、压榨人、是侮辱人，这个是滥权，等于在很多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样。没错，领袖是需要权力，但是权力亦都需要制衡，以免是成为一个独裁者。我们真的很需要为掌权者去祈祷，以免他们是成为一个的独裁者。第二个领导的原则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领导是关乎建立而不是压制。这个就是保罗和那些假使徒的分别。保罗就是建立哥林多信徒的生命，而这些假使徒就是压制住他们、奴役住他们。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在教会里面是在一个领导的位置，请问你是不是正在建立着其他人的生命呢？保罗他预告了他会好像那些愚昧人那样去自夸，现在他终于开口自夸了。那他自夸些什么呢？二十三节，刚才我们读过，保罗就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么？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咁你会问啦，乜咁样叫做自夸咩？保罗夸嘅系乜嘢啊？夸嘅就系佢多受劳苦，多下监狱，多受鞭打，生命都系有危险。耶稣佢系以仆人嘅身份嚟到呢个世界，系为我哋受苦，为我哋受死。作为跟随耶稣嘅人，我哋亦都系一个受苦嘅仆人。其实保罗喺呢度系想带出软弱同埋刚强嗰个嘅对比，因为嗰啲嘅假使徒曾经系夸口自己有几叻啦，有几高超啦，有几大啦，佢哋系最大嘅使徒啦，但系佢哋却系强迫其他人去做佢嘅仆人，去奴役佢哋。基督嘅荣耀唔系咁样，基督嘅荣耀系在于佢点样去作为仆人去服侍其他嘅人。呢个系十字架嘅信息，亦都系保罗佢好希望自己能够喺呢个传福音嘅即时当中去具体表现出嚟嗰种嘅仆人的生命素质。第三个领导的原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领导，就是在软弱当中去倚靠上帝，不是在刚强当中去倚靠自己。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是彰显出来。当我回想我自己在过去这五年多的时间带领着教会，我正正就是在软弱中去带领。我望回这五年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过的，但是神的恩典就让我是度过。因为在软弱当中我是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我唯有是依靠上帝，一步一步这样跟着他来行。我盼望如果你都是在这里领导的，你能够在软弱当中去领导，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限制，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从而你是倚靠上帝，不是倚靠你自己。保罗他讲完他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他所遇到的危险啊、患难啊、受苦啊等等，他在28节和29节呢，他跟着就这样讲，都挺特别的，请大家一起读出。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在这里保罗似乎呢是将他对众教会那种的关心是视为他遭受试炼那个的高峰。他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是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有哪个软弱我不软弱呢？有哪个跌倒我不焦急呢？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保罗他那种牧者的心肠，而这种的心肠就是正正我们每一个做带领的人我们都需要学习的。无论我们带领的是一个人一对一的跟进栽培，譬如这样说，又或者我们带领的是一个小组，又或者我们带领的是一个的群体，我们都需要学习保罗那种的牧者心肠。当保罗见到他 建立的教会那些信徒被错误的教导去影响而跌倒，又或者被甜言蜜语去诱惑而犯罪的时候，他记挂，他焦急，甚至他愤怒。弟兄姊妹，请问今日当你见到你身边的人跌倒犯罪的时候，当你见到你身边的人随波逐流甚至离开了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有些什么反应？你是不是摆在你心上？你是不是记挂着他们？你是不是为他们恒切去祷告？领导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你只要去到不同的书店，包括基督教的书店，见到有很多关于领导学的书摆了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的课题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课题。 Willow Creek Church 柳树溪教会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国家是举办一个环球领袖高峰会，邀请各界的领袖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包括政府的领袖、商界的领袖、学术界的领袖、教会的领袖等等。而讲员呢，不一定是基督徒。在2015年，柳树溪教会的主任牧师 Bill Hybel 海波斯牧师就亲自来到香港去主领这个的环球领袖高峰会。我亦都有参加，亦都有机会在一个午餐里面跟 Bill Hybel 有对话，问他一些问题。或者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啲嘅领袖喺嗰个嘅高峰会上边。一开始嘅时候 ，Bill Hybel 就喺一张白纸上边，好简单咁样画咗几个嘅符号。佢话一个领袖就系能够将人从呢一点带到去呢一点，咁佢就画咗两个圆圈一条线咁样，好似系好简单嘅一回事。但是其实却是非常之有意思。一个领袖必须要知道那个目的地在哪里，要知道他想将人从哪里带到去哪里。如果一个领袖都不知道要带人去哪里的时候，这样他的领导就会好麻烦。如果你是小组组长，你要为个小组定下一个的目标，你要知道你想带那些组员去哪里。如果你教一科的主日学，你亦都要知道你想参加那个主日学课程，那些的弟兄姊妹，你想他得到些什么。就算你是带一次的查经，你亦都要定下你嗰啲组员，你希望佢能够带翻屋企嗰个嘅圣经真理系啲乜嘢？你要知道你个目标，你个目的地。跟住 Bill Hybel 就话：过往佢去讲领导学咧，佢都系注重一啲嘅技巧，例如解决困难，一个领袖要解决困难，一个领袖要化解冲突，一个领袖要塑造愿景，一个领袖要以身作则等等。他说直到有一个同工介绍他去看一本书，或者我译做这本书名，我译做领袖的无形资产， The Intangibles of Leadership。Bill Hybel 说他看了这本书，他才是丰富了他对领导那个的理解。这本书就讲到 卓越的领袖通常都有一些无形资产的，而作者就列出十种卓越的无形资产。今天我只是很简单地跟大家讲一种无形资产，这个就是自我反省的能力。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盲点，我都有我很多的盲点，我都有我自己看不到那些的软弱，那些的限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些自我反省，透过我们的祷告，从圣灵那里去光照我们，或者透过我们身边很亲密的人去话给我们听，我们那些的盲点，我们被提醒，我们能够改进，这样这些的领袖就能够更加卓越。那究竟问哪个好呢？我相信是问那些愿意向你坦白的人，同埋同你是很亲近的人，例如你的配偶。我相信你的配偶日日同你生活在一起，他是会看到你看不到那些的盲点。我自己非常之感恩，因为就是在这多年的侍奉里面，师母是不断的提醒我的盲点，不断的提醒我我的软弱，我的限制，从而我能够反省，我能够尽我的力去改进。 Bill Hybels 海波斯牧师他自己亦都是一个自我反省能力非常之高的领袖。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他能够很坦诚地去面对柳树溪教会的软弱，他做了很多对教会的检讨同埋改进嘅决定，从而系加强咗小组嗰啲嘅属灵嘅深度，而唔系单单追求小组增长嗰啲嘅阔度。领导系我哋一生要学习嘅功课。明报嘅前总编辑刘俊涛先生，最近在时代论坛是有一系列的文章，最近这一篇的第九篇的文章呢，是讲到关于领袖的风格。在总结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长久维系领袖与群众关系的，不是威权，不是压制，不是惩罚，不是恐惧，而是什么呢？是诚恳，是爱护，是责任，是牺牲。我非常之同意刘俊涛先生他所说的，无独有偶地他所说的和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所领受的，最低限度在我自己在经文里面所领受的信息是一致的。让我们重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三个关于领导的原则。第一，领导不是一个位置，而是一个的责任。可能有人是坐了某一个的位置，但是却不愿意负起带领那个的责任。第二，领导是关乎建立而不是压制，所以我们每一个在领导位置的人，我们都要不断的检讨我们是不是建立着 别人的生命。第三，领导就是在软弱当中去倚靠上帝，而不是在刚强当中去倚靠自己。在这几个原则当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的词语，仆人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正如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那里所讲，请大家一起读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我希望我将来有机会可以同大家详细思想仆人领导究竟是一回怎样的事。请问你是不是基督的仆人？你愿不愿意带领人去跟随基督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是你带领了我们教会经过百几年的时间。主，我们求你继续的赐福给我们教会，你将更多愿意承担领导的弟兄姊妹赐给我们的教会，让他们都能够学效主耶稣你那个谦卑的样式，他们以仆人的心态是来带领。求你就是这样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